今天我们的讲义里面呢，我们的大纲里面呢，一个主题经节哈，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哈，给你们的讲义里面哈，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啊。我们的指望，人生的几年到几年，这个跟永生来比的话，永恒了哈，其实我们已经在永生的生命里面了哈，跟永恒来比的话，那保罗常常用那个非常有形象的至战至亲哈，我们常常记得这句话，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年纪，不管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在哪一个人生的际遇里面，回想一下，如果你有孩子的，什么时候才是婴儿？现在多大了？我们什么时候才是年少的时候？你们比我年轻了，现在呢又怎么样了？所以时间很快的，很快的。那我们一直在看到一个句子，信徒的忍耐就在此。为什么神没有把我们一下子就带到这个，从这个伊甸园呢，马上就转到这个新天新地呢？神是立约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律行事的神。在他没有时间，我们有时间，所以在时间里面，我们需要忍耐。那这个忍耐的当中，我们要从忍耐里面得到益处。常常记得罗马书第五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然后呢就有了盼望。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哈，但是我们的盼望只能放在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那一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稍微系在哪里或挂在哪里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绕一些路，吃一些苦哈，最好是还能够回去了哈，半夜的话有时候我们是很辛苦的哈，所以我上次怀疑你那问那个问题说敬畏神有时候跟一般的那个那种惧怕有什么不一样，我有在这个组谈的吗？刘磊
是在是妇女查经谈的。
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们要持守一个敬畏神的心，以他为我们的整个的焦点，以我们的盼望为我们的标杆，向着那边就是直跑，没有其他的心意。有时候会慢下来，有时候会疲累，这个是人生的际遇嘛，不一样。然后人生的身灵魂体都有很多的这种环境啊，各方面的变化。但是呢，如果我们敬畏神，那一次还问题是说敬畏里面有个害怕的畏惧的畏嘛，跟我们，因为我在讲一个专题叫做惧怕从哪里来，惧怕是罪里面的病，被盗的病。那问我说这个惧跟那个敬畏神的畏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敬畏神是原因，我介意我在意神，不管我很想怎么样，我想讲放松，我有一些质疑的时候，记得那个在意我的神，然后抓着我的神，跟着我的神，跟着我们的主，那过于一切的时候，那个叫做敬畏。我不想要让他当我的心，我不想让圣灵忧虑，我不想让圣灵为我，就他，因为圣灵像母亲生我们一样嘛，心里面会有负担哈，会有对我们的一个忧伤哈。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敬畏的话，就免去我们很多弯路，很多危险。不然的话，魔鬼撒旦是非常凶恶的，我们从启示录可以看到啊。那等于说我敬畏神，我就有一个结果是平安的结果。但是如果我是惧怕，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软弱、惧怕、胆怯的话，那是我的一个被盗之后的结果。等于说我如果没有在意敬畏神的话，敬畏神给我的道路的话，我会有个结果，就是有胆怯，因为魔鬼撒旦 就是要吓我们，就是要害我们啊，所以到处都是陷阱，都是陷坑哈。好，所以记得我们的盼望。好，那启示录就是在告诉那个时候对七个教会讲话，耶稣对七个教会讲话，要勉励他们还没有到，要做一个得胜者，继续的向前，然后该修整的要修整啊，该修直的要修直，因为那个时间一到，他说他今天我们会看到哈，他对那些不信人说，我来像贼一样啊，那对我们来讲呢，不是像贼一样，对我们来说主他是我们的主啊，怎么会像贼一样呢？是不是？我们心里面预备着，我们盼望着，我们期待着，然后我们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啊、很果定的一个很非常非常啊、肯定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愿意讨他的喜悦，我们愿意我们里面在意他啊，我等于说把这个啊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放到我们的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不管世界四周围发生什么样的灾难啊，首先我们看到是人祸，然后就天灾。我们啊，从我们稍微把启示录稍微往前面啊，从头再看一下哈。第一章的话提到七灵的神主哈，审判的主。然后呢，第二章、第三章的教会七个教会。然后呢，接下去呢有七印啊，就他关于审判的七印，七印就接着就是那个七号，七号是在宣告哈。然后就到七晚，今天又到七晚了哈，这是一个终结的整个。神对世界的整个算大账了哈，但是已经没有再给机会了。好，在这个经过之后就没有再给机会了。所以啊、我们看过好七个哈，它有它的结构，它有它的一些数目字的一些象征性哈。谈到这个七个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是完全嘛哈，那我们会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数目字哈。有时候12啊 ,24 啊，有它的倍数哈、啊、有神的数目，有人的数目哈、啊、有啊这个丰盛的数目都有哈、啊、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希伯来语本身他们的这个、文字本身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啊、也是很带着奥秘的一种他们的语言哈、啊、圣经上说世界上唯一没有脏话的就是希伯来语哈。好，那么今天我们会到这个七晚，那七晚就跟前面的啊七印跟七号对照。好，那在七印在六印到第七印之间有个很长的停顿，对不对？停下来，让我们再一下又给我们鼓励一下说，说哦，你看天上怎么样？好。然后到了这个七号也是一样，到六号到第七号的时候，又中间又插了一个，又停一下。但是来到七晚的时候，我们今天怎么样？一气呵成了，最后了，完结篇了，就这个意思哈。好，而且我们会发现，我讲过哈，看启示录不是在看它是哪一段时间，在对着历史，不是这样，因为它是未成的事情。那啊、基本上呢，这一些呢是在让我们看到。他的一个就像耶稣讲的，像产难的妇人，他要生产了、啊，刚开始一点点痛，他会越来越密集，越痛越严重，对不对？那个痛的那个越来越严重哈。那么等于说，记得吗？那个七印的时候谈到四分之一，好受灾，然后来到啊七号的时候谈到三分之一，又少了，哎，又少了，对不对？啊。然后来到今天的时候就全部都结束了。好。即使到全部都要结束，神还是给这个当中的一些机会，最后的机会，基本上大部分的人还是一样，非常的完整，就是没有悔改的这个迹象哈。我可以你看到神的忍耐有多少。那么今天的这两章里面呢，我们要体会到，我常在讲哈，神的公义、跟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它是一个全面性，它是一个虽然一个是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正一个反，对我们来讲哈，恩典跟真理，真理就是一定要这样，那恩典是给我们连续，给我们有余地，好去包容，我们可以这样讲了哈，恩典了哈， 或者是给我们帮助我们，好，那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正反，对不对？有矛盾性，可是它是要合在一起的，啊，所以今天特别在今天，我们从天上的这个敬拜赞美，看到神的公义是如何在被赞美，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五章，今天是十五章十六章，哈，那刚才我把那个主题经节稍微提了一下，就是我们的盼望。另外一节的话是我们的十五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十五章的十五节。好，那现在呢，十五章里面呢，我们十五章十六章呢，大概有基本上有四点。好，那在十五章里面就涵盖了这个三点。那基本上十六章就是第四点，哈米吉多顿的这个最后一战了。好，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请念。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肃穆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
好的，好，先到这里哈。好，现在呢，其实还是仍在异象的范围了。我们有一段时间，约翰开始看到异象哈，本来是地上，我们天上，现在看到异象哈。那么现在呢，他看见的异象是大而且奇。好，那接下来就是最末了的七灾，也就是七晚啊，要开始要发尽了，要结束了哈。那第二节告诉我们，还是告诉我们出现了这些在神四周围敬拜他的这些人呢，在玻璃海上哈。那玻璃海上，在我们的第四章出现天上敬拜的这个景象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个玻璃海哈。一般的话讲到海是浑浊的，是世界的，是到最后说要把 海里的死人都带上来哈。那基本上海是从圣经的立场来看的话，海是一个负面的一种给我们的概念哈。但是在这个地方谈到说在神的这个宝座它的前面有玻璃海的时候呢，它是在形容那个像海一样，那个水晶，那个那么的清澈，哈，等于说你要到神的宝座前，一定要经过这个玻璃海。那现在又加上一个什么？到了第，我看看刚才没有谈到哈，有没有看到火源哈？其中有火掺杂。第四章的玻璃海告诉我们是非常清澈的，好，就像神的圣洁。那这样的一个，那么圣灾圣灾圣灾嘛齁。那么这个呢掺杂着火。圣经上只要谈到火的时候，谈到神的火的时候，一方面是代表神的公义，一方面是代表审判。好。可是呢，这一些没有受的数目的人，就是这一些受了神的这圣灵的印记，然后没有服在这个撒旦下面这个兽的权柄下面，没有臣服在他们下面的人呢，那这些人也就在指圣民。当然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了，就是绝对对是我们了，我们是圣民。那这些圣民呢是已经被提上去了，那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被提，对不对？我们可慢慢最后还有点事，我们再来谈这个被提的事情。好，那现在呢，这些人是胜了兽和兽的，好，兽的像，好，还有他名字肃穆的人，他们可以站在这个掺着火的这个玻璃海上，然后还拿着神的琴，就是在敬拜的琴哈。所以这群人是可以站在掺火的这个玻璃海上，意思是说，我们是被救赎，我们是被神所保护， 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的，我们已经不怕神的审判，因为火嘛，啊，因为后面有一句话说谁都过不去，但是圣徒却可以站在上面拿着琴，啊，接下来在还没有进入七晚的这个斋之前呢，我们要看到他的敬拜。以前我们上次我们谈到说，唱了一首别人学不来的歌，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我们自己跟他的生命的很真实的这样的里面的一个颂赞的啊歌。那今天这个歌呢，很特别的一个敬拜，也就是几乎就像我们在唱的那个哈利路亚，哈，韩德尔哈利路亚那种心态了哈。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接下去的两节，三跟四，好吗？三跟四节，好，看哪一位就念了哈，就直接念，嗯，看谁愿意念就念。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路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好的，好，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在神的公义的作为显出来，这个非常终极的他的那个愤怒的杯满啊，然后他要倒出来的是一气呵成的整个的这个刑罚处罚的时候，这里竟然是一个敬拜，一个颂赞。当然看，等一下我们看下去，我就觉得真的是一样的哈，是很可怕，很惨的。可是这些在玻璃海上的这些圣民，还有在那边的使者拿着琴唱这样的歌，什么歌？就是摩西的歌，刚好也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哈。如果你们可以的话，我想我们稍微念前面几节吧哈。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那是摩西的歌，他们刚过了红海啊，那里有摩西的歌。好，我们就念前面，你们看谁念一下哈，大概五六节吧，好不好？好，我们把十五章的前面几节念一下。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的歌。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我们念到第七节，
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棘一样。
好的，好，这一章你可以把它有机会把它看完哈。那这个就是摩西的歌，在这里呢谈到摩西的歌，还有羔羊的歌的那个汗哈，它不是在指两首歌，在原文里面的是。摩西的歌，羔羊的歌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就像摩西的歌一样，羔羊的歌也是一样的。所以不是在讲两首歌，是一个从旧约的摩西到新约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好，这成就了神的这个计划之后呢，是同样的。一样的歌的内容哈，是那个意思哈。那这里我特别有看到他们这个原来的那个原文里面，那个我们说汉好像让我们感觉好像是两首歌哈。那基本上呢，摩西的歌，他们刚刚经过红海，哇，那个画面，这个实在是哈，你们有很多人看过那个影片的哈，影片其实 表达不了不了什么哈。那个时候的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后面有法老的追兵，然后一下子他们就在干地上面过去了。到过去之后呢，他们追过来，整个就沉没到海里面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纪念？所以他们说神怎么样？他怎么形容神的？往后面看哈，刚才我们念过了哈，主啊，主神全能者啊，哈，他原来有一种意，你看用英文的话，主啊，全能的神啊，好，就是把它重复的啦，主啊，全能的神啊，好，在旧约的时候常用万军之耶和华，等一下就看到为什么，因为谈到他是一个战胜者哈，他是一个征战战胜者哈。然后呢，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啊，好，或者万国之王啊，终究从但以理我们一直在看他的那个梦有没有那个像哈，几个帝国的这样子一直下去。事实上，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的观念是从埃及这个国，他们从那里出来的哈，然后就在别的列国下面哈、哦，等于是他们一直是没有，即使有了自己的国家，可是后来就灭国了嘛哈、哦，就变成就是巴比伦啊、波斯啊、希腊、啊、到罗马。这个时候写这本书说，刚好是罗马政权的时候，都是在这些地上的这个帝国的霸权的下面，他们是这样的经历一个神的选民，一个永远的国度，这个神应许的。大卫的国度是永远的，他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但是他们却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帝国，在一个帝国，在一个帝国，啊，甚至到现在还是一样，啊，总是被啊、欺负，总是被排斥，但是今天他告诉我们到一个终结点了，因为拣选他们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那一位。真神，好，这是这一位啊、这全能的神哈。好，这个是摩西的歌，在告诉我们拯救。可是不要忘记，拯救的不是只有从红海让他们活过去，让他们可以走过去，让他们可以活着进入这个旷野哈。基本上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救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口。神用逾越节有没有？好，来。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你们的记号了，好，然后凡是有插上血的就得救，没有的话，那些啊法老王他们的长子都会被杀掉，好，所以一方面在唱的是神的这个战胜的啊这个战胜仇敌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报了仇了哈，可以这样讲哈，一个展示，可是一方面呢。他们在感谢在敬拜的是神的拯救，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哈，我们这些神国的子民，我们对于神的救赎，对于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要常常要放在心里面，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每一次吃这个饼喝这个杯要纪念我，不然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这些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属于那个可以地上今晚再倒那个灾哈，终结的这个愤怒的神的灾，然后呢天上在唱奇灾，就是大灾，是这样在赞美神，所以神的公义跟慈爱一定是在一起的，它的连续哈，我们不配的，但是呢他就是因为爱我们，用爱造了我们，也用爱救了我们，甚至领着我们要进到最后跟他永远的在一起，这是神的心意。那接下来他等于说把这两个部分，旧约到新约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救恩的这个羔羊的歌呢，这两个歌呢等于把它相对照作为一个对神的赞美，那后面这个内容就是比较强调的是啊羔羊的歌哈。刚才看到这里面哈， 如果问你的话，那我常常说你念圣经的时候常要记得，到底我这个圣经里面让我更认识神的什么。一开始说它是奇妙的，它是伟大的，好，那现在呢又说主啊，全能的神，然后呢万事的王，哇，他的这个称谓哈放在哪里哈。那你的道，你的道，你的道路是公义的，而且是信实，是诚实的，一点都不会变的，不多不少，怎么说就怎么做，怎么应许就怎么样成就。等于说哈，他把这个摩西的歌跟羔羊歌的整个内涵就放在一起了哈。所以第四节就出来一个结论，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所以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公义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神其实哈是先显出很多他的慈爱，那个慈爱是因为神的义里面有神的义里面的约在那里，所以他用慈爱来守住神对我们立的约，对人立的约。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怎么样在违背他的约，对不对？其实羔羊的约是从怎么样的一个严格来的，是因为以色列人一直玩梗，一直背叛，一直拜偶像，不是吗？好，以至于一点都没有办法在神的审判下面逃过神的审判。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那个约柜的事情在代表什么哈。所以呢就需要有羔羊的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这个作为的救恩，以至于可以成全神的慈爱跟公义。所以在这里这个赞歌哈，这个敬拜的歌哈，完全就是在神自己。我一直讲到启示里面的敬拜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敬拜。怎么讲，怎么唱，怎么表达，都是在神的身上。不是我的感觉怎么样，不是我。当然啦，神自己的，不管他的话语，他的敬拜整个的内容，不管是诗歌部分哪一个部分，都会感动我们，都会安慰我们哈。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蒙受神的这种感动或恩惠或怎么样，我们都一定要回到我们的敬拜一定是整个直向神的。那如何能够直着神呢？就是我们要真的认识神，真的认识神啊。好，那这里这个赞歌是又好像是插进来，对不对？已经告诉我们七晚已经要整个都要做尽了哈，都已经要倒光了哈。但是呢一方面地上要做的事情，天上产生这样的一个敬拜啊，这真的是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所以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眼光是放在天上的啊。那么到这个地步，到这个七晚要整个做一个结束的时候，它是很剧烈的，就是那个惨难的阵痛的最后，几乎是出死入生的那个孕妇好像生下来那个，真的是。因为我自己生过孩子，我知道，就好像中国话都要过鬼门关一样哈，那种痛。但是在这个时候，竟然可以在天上有这个摩西，也是羔羊的歌的内涵，整个就是你是万国万世之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是公义，你的公义是这么的信实。里面有两句话。第四节哈，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记得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谈到耶稣怎么样来到世上，有没有降卑为人之后呢？他说他顺服到死，然后神要升高他，然后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这是我们所参与的整个的群体，圣民在这一位这个万世之主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敬拜。 谁敢不敬畏你？我恐怕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很多乱象哈，就是都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对神的有一些很多时候都不敬畏。好，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外面用的很非常的冠冕堂皇哈，但是我们可以对于我们不去在乎神的话哦，不去行出神的话，而心里面没有一点芥蒂的话啊，其实这个就是不敬畏啊。但是到一个地步的话，那个时候万需要跪拜，就不管你有没有信的，你都折服下来了啊。即使你要面对大审判，你也折服下来了，没有话再讲了啊呀。所以这么尊荣的神啊，称我们为儿女，收纳我们为儿女。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往下面看，就会看到这个见证的贵哈哈。第五节到第八节好了哈。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系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圣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
好的。
因神的
到第八呀，第八请。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阿们。
今天的这个十五十六章基本上就要讲七晚了哈，但是也让我们就是看一下天上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好像一个场面一样哈，嗯哼，好，那么这个呢，看它盛满了，它的那个碗是满满的啊，满满的什么？满满的装满了，盛满了神的大怒哈，不是只有怒而已哦，大怒哈。其实我们不是讲说神是怎么样，他不轻易发怒，不是吗？但是他还是慢慢的发怒，他给人太多的时间了，他已经给人机会了，他已经有多少的忍耐了，但是他不是一下子的了，他是慢慢慢慢到个地步就整个就满了，他的那个怒就满了。那么在谈到这个七个金碗里面所盛的神的大怒的时候呢，这里同时谈到听见，约翰听到，有没有？这里常常我看到我听到齁，上次我们题目叫做要能够看得到，能够听得到齁。那他听见有声音从殿中出来，然后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我已经到十六章，不，我们回到第八节、第七节哈。那在这个拿着七碗的天使还没有做完以前呢，这里提到说呢，没有人可以进那个殿。好，记得哈，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殿了，可是在这里谈的呢，是完全是用我们明白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明白的这个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明白的这些殿代表什么，过去的历史中神的殿神的约柜代表什么，我们都有这个基本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从圣经神的话里面知道它的实际的是什么，一方面呢也有它的经义里面是什么啊？比如说圣所至圣所，不是只有在讲这个建筑物或者是怎么样的格局，而是它有它的意义啊。那么在这里提到神的殿，这个时候神的满满的装着怒气的这个还没有去倒下去之前，他说没有人可以进殿，为什么？那就是很可怕哈。 一方面很可怕，一方面是对神是有畏惧的，可以讲有敬畏，有畏惧的啊，有敬畏的。那记得吗？在圣经里面，你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9章18节。那等一下刘琳再给我们那个经节哈、啊，这个献殿的时候，出埃及记19章18节，这个是原意，最原始的意义啊。
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
Yeah, OK, 这是神临在，神在那里的一个大自然所给我们感受到的。啊，那你讲的那个献殿的话是列王记上，对不对？那你我们这样看好了，列王记上第八章有个地方谈到，当这个不用谈到殿好了，谈到这个他要把约柜，因为他这里提到约柜，把约柜迎进去的时候，把他带进去的时候，那个所罗门要放到殿中去的时候，列王记上第八章第十节，
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在旧约里面，约柜是神的一个，等于他们看到约柜，就是好像看到神在他们中间一样。那他特别有一种烟也好，云也好的一个出现，甚至有的刚才听到有那个好像大震动的声音哈。那这些呢，都在第一个让他们知道说神在我们中间。第二个是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啊？他们不是没有看过，不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刚开始的话，其实他们所有人都是在那个西乃山下面等，没有想到经历的那个神同在的那种让他们觉得太震撼了。到后来跟摩西说，你去就好了，我们不想，就超害怕啊。在这里就是为什么这里说呢，在那个七晚还没有到完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进殿。那这里有提到就是神的荣耀和能力充满了殿中，充满了烟。然后还谈到，有谈到这个柜，对不对？在第几节？那个约柜。
第五节。
好，第五节，好的，好，谢谢哈。好，基本上这里呢谈到了这个柜哈，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好，所以谈那个殿嘛哈，殿是存法柜的地方。那我们也看看听到那个帮我们念的这个，当他把那个柜放到殿里面去的时候，好，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回过来谈到这个法柜哈，法柜是在见证神是怎么样的连续恩待照顾以色列人，跟他们有约十诫，还有这个玛纳，他们经过40年没有饿着，然后呢还有亚伦的杖，那个活的生命，神奇妙的大能一直跟他们同在，这个火柱云柱啊。那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的一个表达，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受哈，这两节对我来讲哈，就是刚才从第五节谈到这个法柜，谈到这个殿，然后又谈到这个殿呢，没有人可以进去哈。事实上，这个法柜原来哈，它有一个意思哈，叫做见证的柜。法就是那个律法嘛，然后它叫见证的柜。它这三样东西是在见证，它原来在它的原文里面哈，会被称为叫做见证，做见证的见证，是神的约见证你，就是说这里在见证什么。可是对于神这个时候的表达是什么，是如此对待你们，可是要记得你们是怎么样，就是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来面对神的。 到现在还是一样，啊，不相信耶稣，然后神的约还是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啊，他们如何从啊灭国到完全散居在很多的国家，然后又后来又聚回来，又复了国，这个都是神在履行他的约。可是他们从来没有专心的跟随神，从来不跟神守约。等于说这一次的这个时候看到的法柜呢，对我来讲是一个让神的怒的那个碗呢整个装满的一个，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分量啦，看到法柜，然后呢看到神的那个装满的大怒的那个碗的时候，它是相对的。所以这是神的公义啊。好，那这里就等于说已经预备好要把这个七碗要开始要一碗一碗去进行了哈。十六章我们会看到哈，基本上又是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前，摩西跟亚伦去面对法老王的一样的那十个灾的，几乎都是同差不多一样的这个过程。等于说神的他的作为，他的模式，为什么说圣经是我们的道，我们的律哈，律例也好，我们的这个法制度啊，哈，章法啊，哈，典章啊，还有我们的道哈，我们的道路哈，因为神的创造里面有一种律在那里，所以几乎你会看到，就是旧约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到这个最后世界要终结的时候，又再经历一次，所以不陌生了。其实上是不陌生的哈。那以色列人啊，这个法老那个时候也是让神给他们九灾的机会，可是呢，他们就是一定要走上让他们的长子被杀掉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好，那我们来看第十六章一到四节好了，一到。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
好，恶和毒哈，恶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形容啊，那毒呢？是对于这个灾害哈，这个处罚哈，这个惩罚，现在跟前面不一样在哪里呢？前面是由人祸，人的罪性产生那种征战，有没有战争啊，或者是这种斗争啊哈，那来就到天灾，好，那天灾有时候我们在破坏大自然也是会有这些哈，那来到现在的时候，已经要针对人了。前面也有对人，但是呢他是慢慢来慢慢来，那现在整个是针对整体的，基本上就是那个对象就是人了齁。所以这个疮齁，生这个疮齁的灾，还有血的灾，有没有，这个跟那个法老王是一样的，不是吗齁，还有水的灾齁。那这样的话，现在已经有水的问题了哈，海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所以活物就死了，意思是说没有鱼吃了，是吧？哦，最营养的鱼哦没有了啊。现在记得哦，这个是在地上发生的哦，哈，那是对人针对人发生的哈。那么现在呢，当我们看完这个河灾，江河里面的泉源呢都已经被就像血一样，你根本不能喝了啊。那你可以想象嘛， 海里的活物没了啊，然后水也没了啊，那基本上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因为等一下会谈到这个一个战场哈，是以中东为一个舞台的哈，那一边呢最缺的就是水，所以到时候是这样子一波接一波来的哈。好，那现在我们看。在这个当中呢，突然间在第三位天使倒下去之后呢，在水的江河是要喝的嘛，哈，海里面的活物是要吃的嘛，那现在没有水喝了，也没有海里面的生物了。第五节出现一个，听见天上掌管众水的天使说什么？昔在今今呃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我们平常有时候会有很多积很多的冤情啊。那这种时候看到这么大的灾害的时候，使者呢在天上却有这样的发声，他说：“你这样做判断是公义的。”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场景哈。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那些冒犯我们、伤害我们、我们非常过不去的一些所被亏欠的哈，我们会过不去，对不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哈。就那个报应里面的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如果你让我来伸冤，我会赏给那个赏善，我会赏善罚恶，不是只有报应那个行恶的，是赏会我会赏给那个在善里面的，然后会处罚恶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在为我们伸冤的时候，平常了哈，我们觉得为什么这样啊？有时候我们会心里面有怨呐、啊，有冤呐、啊，我们会觉得。很难，很不平哈。到一个时候，就像现在这个天使看到神的这样做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怒气是很大的。可是天使却还是能够唱这种赞美的歌，怎么样？你所做的你的判断是公义的，所以能不能把我们的冤情交给神？到一个地步，我们绝对可以在神面前说神啊。你是公义的神，你的应许说你要伸冤，等于说我们就整个那个冤情就会那个担子就会放下来，我们就释放了。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基督是可以审判，因为他是没有罪为有罪的人死以外，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个审判者的位置。来感受我们的冤情，或来陈述我们有多大的冤情，或者是对方是多么的邪恶，只有神。但是当神一伸冤的时候，就像这样子，你的判断是公义的。在他的判断之外，我们不要做判断者。但是有时候也有一种想法是说，哇。这么悲惨的情况，好像看着对方在幸灾乐祸一样。我想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有点像说，我们看到一个，就像一个好像一个犯罪的人了，好像一个怎么讲，谋杀啦哈，或者很残忍的去伤害到哪一个人哈，然后我们看到。当他被抓到、被证明，然后被给他刑罚的时候，我们的心基本上是应该是不是幸灾乐祸啦，而是觉得说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体会这个时候为什么天使突然间讲一下正义说你的判断是公义的。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说所有我们的冤情，我们里面的。被亏欠的神都知道，然后就是让他来伸冤，让他来赏赐我们。 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表达对于这一节我的，他突然间从那个天使到第三个天使，突然间跑出来一个天上的这样一个赞美，他们看着这个场景。有时候很多人会说旧约的神哈、啊，常常把那些哪些都灭掉、都杀掉，很严厉啊，他很残忍。有没有想过这样？有没有人认为这样？
师母有的，我那个原来有一个离开教会的弟兄，他就是这么认为。后来他就，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公义，同时也没有经验到神的慈爱。当我们自己在深渊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然后我们有哪一个人可以被说，哎呀，你的公义是全然的公义？没有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会觉得，我们哪敢这样子来称我们自己只有神配的啊？前面已经赞美在那里称颂的神哈、啊，是怎么样一个神？甚至在他做这种最后的这么整个整体哈、啊，灭绝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作为的时候，那没有水喝，到慢慢没有东西吃啊，都可以被敬拜说你的作为你的判断全然的公义。我只是不晓得该怎么跟你解释我看到这一句突然间插进来这一句的时候啊，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讲吗？我们是绝对的折服在神的公义跟慈爱下面，没有任何的可以去质疑或去埋怨我们所敬拜所信的神，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有没有谁要在这里帮我解释一下，或者是加强一下？
师母，
啊哈，
我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相关，就是那个哈马斯嘛，他们就是这样子去，
呀，
在
呀，
10月7号，2023年的时候，
呀，
然后来就是有这个都超过他们那种酷刑那种残暴，都是那些有些人看了他就要送到急诊室，就是现场的记者看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描述，所以他又跟神祷告，他是说要为仇敌祷告，他但是如果这些人不悔改，因为以色列他作为一个国家，他是有保护自己公民的这样的义务，所以他就把那些所有这些恐怖分子，还有这些策划他们当就是把他们都消灭。他说他的祷告就是神或者是让他们悔改，或者就是取走他们的性命，就是消灭他们。那我就能。就是政府的，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这种策略，他作为基督徒，他怎么来回应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其实也有就说哦，我们也要去爱这些恐怖分子啊，就是他们也不知道，的确是也，我想神也有给他们这些在那边也有基督徒，但是好像他们整个的那个对神的那种抗拒、那种敌对，有那个背后有这个邪恶的势力。
是的，是的，呀，龙跟兽嘛，那是一直在推进的，不是只有
对
突然间
对，
发生的呀，以色列人哈，从他们的整个的崛起之后，成为国家，然后被神拣选，然后成为国家之后呢，他们是最有在天国里面神的作为的那种。怎么讲？就像神说，你去的话，你就要把，你要扫罗有没有？叫他灭掉所有的他们的有没有？啊，
那些对亚玛力人。
对，结果他就没有全部杀掉嘛，啊，他们是有这个概念的。为什么？一方面，神容许以色列人在埃及那边当了好几百年、400年的奴隶；一方面是在等这个迦南地那个恶贯满盈的时候，一样，就是那个怒已经到了一个极度了。哈、啊，神做事、神讲话都是完全的了，100%的，没有打折扣的。到他们的怒已经到一个极度了，哈、啊，然后他就容许他的百姓进去，用这个他的选民来消灭那个恶。对于极恶的这样的一个，他神是有他的限度的，所以 我是不太了解你刚才讲那个上次这个恐怖的攻击这个事情哈，然后竟然有一群人是护着那一个恐怖行动的，
很多全世界基本上都是护着这个哈马斯的，而且是很快。前一段我看他们就说有一个联合国，那他就是有个妇女保护权利，这个年轻女孩子她是被绑架，然后经历很多就是没有办法描述的这种酷刑，他就对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人说，他说你看到了这些，当他这样子被侮辱，就是这样被侵害，这样他说那你们怎么就没有一点发声吗？对方就完全就是冷冷的什么都不说。所以他们整个就已经看到这个黑白颠倒都已经超过你的想象，而且他说这是有史以来最有证据的，因为那些恐怖分子随身带着这个录像，他们都做什么，他们就把他们全部放出来。
他们喜欢这样做来炫耀。
对对是。
他们根本就不怕你说他怎么样。
对。那种恶是难以想象的。
好，那现在我现在了解你在讲什么了，现在我的重点回到我刚才看的那一节哈。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这样的心里面的对恶者的那种怎么讲呢？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对邪恶的一种心里面的那个整个的重担，就等着等神的作为，以至于像天使这样对神的一个回应，你的判断公义，我们心服口服。因为但以理书的最后还有启示录的最后都告诉我们，行义的仍然行义，作恶的继续作恶，是不是？等一下我会看到这一群人，他们还是一样，甚至还亵渎神，还咒骂神，当他们受到那种痛苦的时候，所以那是一个何等的刚硬的心呢？几乎好像我们说根本，好像他们在做那些很残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都已经不是人了，已经就让我们感觉好像就是好像一个野兽的形态了，根本没有那个良心的那个了。我们不能想象了，这个世界的邪恶是多么的让我们不能想象。对儿童、对孩子那些是很可怕的。可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说神啊，有一天你会有一个你绝对公义的判断，还有你自己的作为，而不是我们在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把这就好像我们心里已经在坐在一个判断的位置上面，好像一个法官一样，你们该死，那些人死的最好，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想该怎么样来表达我的意思？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我以我们个人一个曾经是罪人，跟他们本来一样是要灭亡的人，这些都是灭亡人的作为啊，可恶可以到这个地步啊，那现在神把我们拯救保护起来，那当我们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神的心是怎么样？还是希望一个是一个的能够得救，能够回家，这些都是他所造的人，仇敌只有一个啦，就是撒旦啊。那我们的心是跟神在一起的，他可以等多久我们就等多久，他要我们忍耐多久我们就要忍耐多久，到个地步我们可以说，神啊，你绝对的公义，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交给他来处理。或许我这样讲吧，他会让我们大快人心，可是外面又有人说，哎呀，你看你神多残酷啊，对不对？啊，不信的人说，但是对我们信的人，我们会知道说，哎呀，我们的神的作为大灾奇灾。好，如果你有想到怎么样可以帮助我啊，更来理解这一段的话哈，我是这样子的感受，那我就想说也引导你们去对这一句话有一些领受了哈。
哦，我也想回应一下这个神是公义的，他的判断。我生活里面遇到有不公平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打击很大。那最开始呢，我就会想要，我先就是第一就是难过，然后就是愤愤不平，然后就想要报复，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大。可是我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也知道神是公义啊，神是慈爱，可是我体会不到，直到我自己在这个 这个里面是完全没有自由的，我是被捆住的，然后整个人是没有平安的。我以为我在做一件公益的事情，可是我的公益并不是公益，我以就是就这个是我事后才知道，可是我当下那个是不明白，直到过了几年，然后走出来以后，真的是相信神是公益的，交给神的时候，就完全得到释放了，就那个自由，那个从神而来的自由，真的是，真的是太好了。我之前就是，按照自己以为的公义去想问题的时候，就是，就是极其的痛苦，极其的内耗，极其的煎熬。
嗯哼。
可是就到最后就是熬不过了，就只好跟神说，神我相信你是公义的，都交给你的时候，诶，神就很奇妙的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哇，神的公义真的是释放人，让人真的里面是有，我的心里面是有真正的自由了，就完全没有不平，没有那些痛苦内耗，没有了。神那真的是相信神是公义的时候，交给神的时候，哇，那个从神来的平安就进来了。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这六七年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我觉得人的公义和慈爱真的是可以好好去咀嚼去体会的，真是真实的，我觉得也很伟大，
所以你可以跟这个刚才我讲那一节去说阿们，对不对？哈、哦，刚才我念的那一节哈、哦，感谢主，是的，是的，
是的。
我们的判断哈，没有办法公正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那当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必赏罚的时候，等于说那个位置只有他可以做。我们的话，我们的判断，如果我们按照别人的亏欠，按照别人的不管他做什么啊，道理上对方是，比如说我们就上公堂去好了哈，那法官可能判他是，就是他有错哈。即使是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哈，可能即使对方已经被判刑或怎么样，我们里面的冤能了吗？这是我的想法了哈，这是我的，就是我用恨了，我用对付，我用像你讲说有报复的心态，或者是我要去处理我这个。其实当我们说这种，对于那种不安啊，里面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冤的问题了。我们想要解决，可是我们解决不了。反过来，我们对对方的判断跟对于我自己的判断，因为我是一个人的666，对不对？人还是666嘛，哈，只有神是777嘛，哈，完全的哈。对于我来讲，我是有限的。那就是为什么37篇的诗篇呢？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至于嫉妒，以至于恼怒，以至于作恶。这个是好几节后面连接下的，他会对我们是一个，我们已经亏损了，然后会因为这样子变成我们也作恶的话，哇，那我觉得那个是太大的亏损了哈。里面有一句话说，他要让我们的光明如正午，他帮我们伸冤的时候，我们就是抬起头来，我们是处在一个很光亮，一个很坦然的一个位置上面，然后我们还可以靠他行善，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靠他行善。通常这种里面有不平或者报复感的时候哈，我们是没有办法行善的了。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认为我们要做什么，那个时候的行善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了解的哈。那个时候的行善是，或许我们外面还可以做，可是里面已经对善已经有病态了，可以这样讲，是没有办法行善。所以圣经说，我们靠主在行善。虽然我们面对恶人，我们可以靠主在行善。好，谢谢，非常好的一个实例哈。